我并不是在怀念某一个人，我是在怀念一段时光，怀念一段真诚的关系。我想我早已忘掉了细节，只是路过这些碎片时，他们总是震耳欲聋。Hello， 我亲爱的听众小可爱们，你们好吗？又到了我们愉快的周三了，这里依旧是温馨治愈正能量，暖心暖胃暖被窝的小电台，我依旧是你们的小可爱兔小慧啊。前两天我去见了一些朋友，就是在我18年左右玩的特别密切的朋友，就差不多每天都会见面吧。你们也知道，我最开始18年那个时候一直在做访谈节目，这次综艺节目做主持做采访，然后当时每天都会见面的那些伙伴们，然后最近随着比如说我的转行啊，然后有的朋友的去其他城市的发展啊，然后反正大家各自的领域也好，发展方向也好，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渐渐的没有什么联系了。差不多每年，像有一些人是，有一些朋友们是每年的跨年会见一次，然后有一些呢，因为去了外地就很少会见面。然后那天刚好是我已经下班回来，他们突然给我打了一个视频电话，我接起来之后就约我去喝酒，我发现是我去外地的朋友，然后回北京出差。我们就聊起来啊，就是一切在你觉得好像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你再聊起来，哦，多年已经过去了，18年距离现在五年过去了，很神奇。我们就说，哦，18年自己多大？我说那个时候我24岁，就是一听离开现在，我没有觉得说过去了有这么的久远。虽然说感叹时间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行为，但是你就会发现时间的间隙跟自己想象当中不太一样。就是它这个维度也好，刻度也好，跟自己理解当中都不太一样。24岁，青春年少，当时却觉得自己拥有一片天地，就是好像可以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了。现在我29，即将30，然后再去回首那段时光，真的是单纯到幼稚啊，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性格比较火爆，然后也因此吃了很多的亏，然后这次在见面的时候依然性格很火爆。你会发现有的人性格火爆，他是一辈子的，他永远火爆，但是呢他会开始说啊，我现在不能那么生气，我要尽量克制我的脾气，也没有原来那么易燃易爆了。我说但是你放在普通人里面，你还是一个易燃易爆的一个体质，就是然后我就看我的朋友圈不是可以通过时间来判断你当时发了什么吗？我就看我最早的朋友圈是2013年开始发的，就是那些文字真的是我打出来的吗？我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吗？我真的会发那种丑东西吗？就是包括对自己的审美也会发生变化。我看我以前我自己的视频，我说哇，满脸的胶原蛋白，感觉跟现在长得不太一样呢，这真的是同一个人吗？我就问我老公，我老公说很明显就是一个人呀，就是一切的一切让你会觉得陌生又熟悉，就是这段记忆是真实的存在在你脑海里的，但这个东西它是发生过就是很虚幻，很飘渺，就是很神奇的一种感觉吧。包括电台最开始也是，我以前是啊，谢天你来啦，往上走走停停，就是语速叭，你先让我说出那种语速，我都会觉得啊，为什么呀，好累呀，真的好累呀。我现在还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很奇怪啊，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平常大家一起相处起来，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很好，很正常，就是一个正常人。但是遇到一些事情，你会发现啊，原来他跟你想象当中的并不一样。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我老公也要去提离职嘛，想离开一份工作。那起因是我们觉得这份工作的工资有点低，然后并且呢，他是低于同行业的那种低啊，就是但也没有说低得很离谱，反正低得挺多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一直觉得说是在需要工作的时候帮助了我们嘛，所以一直也勤勤恳恳的干活。但是由于确实是工资方面的问题嘛，提出了离职。我觉得作为一个员工提出离职其实还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就跟他的领导说。然后结果他领导说第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你们家是你媳妇做主，那这个事情呢，就算是涨工资什么的，我能满足你的需求，但满足不了你媳妇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所有的事情归根到底呢，你应该改变的是你媳妇的思想。就是换言之，就是我在后面鼓捣他去离职，如果没有我的话，他会在这里干得好好的，全都是我的错。我就有点生气了。然后关键是我老公他当时就呆滞了嘛，就是跟领导谈话本来挺害怕的，他就应和了一句，他说对。然后我整个人我就炸了，就是这个是他转达给我的，我听完之后我就炸了。我说你说对，他说当时没有想到，但我就很生气嘛，觉得你在外人面前没有维护我，很生气，闹了很大的一场。 然后晚上就对工资什么的嘛，因为我确实是我们两个都没看懂这工资到底是怎么算的，然后他们签合同的时候也没有写过工资的算法，就去问，然后也发了一篇小作文类似的东西，就去解释说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东西白天的话没有讲清楚，因为那个一看就不是我老公写的嘛，虽然也并不是我写的，结果他领导第一句话回的就是，首先辛苦你媳妇打这么多字了，我就啊。然后第二句话就是那个我不是很在意这个钱的事，但我觉得你媳妇儿挺在意的，就是十句话里面八句话都在说我，我觉得好离谱呀，你的员工跟你提离职不应该是你们两个之间去对接也好沟通也好，我都不认识你，干嘛每句话都带上我，我就很不高兴。后来一想，这其实是一种性别上的偏见，就我不想把这个事情往很大的方向面去讲啊，但实际上这不就是某一部分的男性朋友，就当然不是所有的，不能以偏概全，就是有那么一部分男性朋友觉得啊，那都是你捣鼓的，你鼓捣的，你搞的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性别上的一个歧视啊。我就会觉得啊，平时见到的时候也觉得很正常，那为什么私下会有这种方面的一个东西，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也是没有想到，之后就觉得可能自己以后讲话要更谨言慎行一点呀，然后对人的判断也不要浮于表面呀，大家也都自私一点，因为本来想的是你帮了我，那我也要帮你，那现在就是我拿完我需要的利益之后，其他的东西爱咋咋地吧。不管别人怎么说，任何人怎么说，你自己就要知道你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孩子了，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的。别人对你了解有多少啊，他们知道什么呀，知道你是好的还是坏的，善良的还是可恶的。最近林依晨那个台剧不也是吗，就是其实会发现啊，每个人都会有很多不善良的一面，然后也会有善良的一面，就是我们从小到大都知道的一些问题，然后被剧版放出来之后会发现去放大你身上的一些点，就觉得查理查气的怪怪的，但是仔细一想，你有什么资格去评判这个角色呢，因为自己也是这样子的呀，就可能说点不在于两性关系之中，但是也会存在于其他的地方上，正确的审视自己，正确的对待自己，将会是一生的课题。我看微博嘛，然后就是看到了一个网友叫做马达的加斯加，他说那个最近学到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心态，叫做建立主体性。很多时候我们有负面情绪呢，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摆放在了一个被评判的位置，担心面试的时候表现得不好，担心与人交往时被讨厌，甚至买了一件衣服都担心别人怎么看，但实际上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要再说我不适合什么什么了，而要说什么什么不适合我，我自己就是主体，整个世界都要建立在我的尊严和幸福感之上，如果我感到不适，那么远离就是了，没有什么比我的感受更加的重要了。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可能不适合，像我平常录音的，就是我可能不适合这个角色，你现在要说这个角色可能不适合我，是一种很好的建立主体性的一个方法。我看完这个我也觉得恍然大悟，就是原来是这样，我也可以以我自己为中心，也是，我的世界就是围绕着我来运行的，我为什么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一点呢？然后关于这段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其实人的容易紧张感就是把自己跟刚才说的一样，就把自己客观化了，客观化就是意味着你做什么都要去被评判，你是被评判的那一方，然后但是你可以把它换过来，就是你可以去评判所有东西，你就说那你不过是这个样子嘛，就心里想的是这样而已。因为我不是去见朋友嘛，然后那个就跟朋友说是我老公跟我在一起之前是抽烟的，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他就不抽烟了，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是这样的吗，那你可要小心了，这个男人他连烟都能戒了，你呀说不定哪天也被他戒了。就是我很享受这种朋友之间肆无忌惮，就可能说平常不会很联系很紧密，但是一旦见面可以肆无忌惮放心的说，这种感觉其实还是蛮让人舒畅的。前两天在北京，然后我送走了一个我的不是送走，就是告别了一个我的朋友吧，就是他是之前在武汉工作，然后我们两个在上海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在北京就他一直来找我玩啊干嘛的，工作出差呀、见面很频繁，后来他跟我说他来北京工作了，我说太好了，我就以为我们可以经常见面，可是实际上我们一年可能才能见到一次，就见面机会非常非常的少，然后这次他跟我说他要离开这里了，我就问他，我说那是什么情况呢，他就来我家做客，他这个时候才发现他家离我家有一趟直达的公交车，特别特别的方便，但是他说他被他的领导 PUA 了，他的领导会说他你怎么这么丑啊，就是我最讨厌眼睛大的人了， 你穿这个衣服怎么这么难看呀，你怎么敢穿成这样就来上班呀，你做的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哪怕是他跟其他人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以及我这个朋友真的长得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就是反反复复一直在被 PUA 着，然后但那份工作又很高薪，我朋友需要这份高薪的薪资去做一些事情。他慢慢的发现，他说我变得没有自信了，我有点抑郁了，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再找你去玩，我不知道跟你说什么，我怕我说一些东西你也不会开心，然后我也做不好，我也没有什么时间，我的周末还要去陪领导去玩昂贵的密室，他领导喜欢玩1000多一次的一个密室，他就要很多的钱花在这个上面去陪领导，然后去买东西，领导也会一直给他发消息怎么怎么样的。他说我现在要离职之后，我整个人很开朗，就是突然之间明白，哦，我是被 PUA 了，所以我现在离开这个座城市，你应该为我感到高兴和快乐。他说但是真的很遗憾，因为我自己的原因，然后这几年没有跟你好好的建立一个联系。我说没关系啊，现在你好了，我们不在一个城市，可以像以前一样经常约出去玩，我们去上海去迪士尼啊，我去武汉去找你吃小龙虾呀，你也可以来北京找我玩啊。我说一切没有任何的阻碍，就所有其实困住自己的都是心魔，就是言语真的是利器，就是出言有尺，戏谑有度嘛。言语真的是利器，就是一个言语它会让一个人变得自卑不自信。我见过他张扬明媚的样子，我见过他很酷很帅的样子，我见过他挥斥方遒，就是说领导的那种气场气势，然后我现在也见到了他悲伤难过的样子。就是环境会改变一个人，也会影响一个人。其他人离开可能会觉得说，哦，那个我追梦之旅到此结束，他的离开我会觉得你获得了更崭新美好的一个未来。就是说希望大家，如果说你可以想一想自己周围有没有这种情况，就如果说真的是被 PUA 了，一定要赶紧的去跳脱出当下的一个情绪，你就是你自己世界的一个中心，没有人可以这么去说你。如果你觉得不开心，就要想办法让自己开心一点，找人去拥抱，找朋友去倾诉，跟好朋友见面，然后去讲其他人的坏话八卦都可以。有一个研究说啊，也不是研究吧，就是说那个跟好朋友见面去讲共同讨厌的人坏话5分钟，效果相当于顶级心理医生1对1疏导8个小时。和好朋友聊天5分钟可以让50个人身败名裂，是一个排毒的一个过程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挺高兴的。然后我最近的生活和工作怎么说呢，很忙碌，就是忙碌，最近很久没有休息了。最近尝试了一些新的赛道，就是除了做配音演员之外，也开始尝试做配音导演了，也在努力的学习，一步一步的尝试。我觉得人生是越来越广阔的，想做的事情是越来越多的，生活是越来越丰富的。就是尽管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小小地方，会让你觉得很生气，吵架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但是一到开始讲的时候，满眼都是幸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希望自己可以保持住吧，就是有所热爱，然后有所期待，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万事胜意。那祝大家每天都开心、健康、平安、快乐。本期小电台到这里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可以点击一下订阅，这样更新你就会收到通知了。QQ 群是52463168，52463168，新浪微博是浮夸的大哥兔小慧，浮夸的大哥兔小慧，爱大家，么么哒，拜拜。